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3月13号到3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介于同声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浅说共财神。同修开的饭店生意不好，就是找不到原因。按说饭菜质量好又实惠，生意火才对啊，可是就是顾客少。同修多次和大家交流，找不到原因。那天几个同修到同修开的饭店去吃饭，一抬头看见同修供的财神，于是大家对此进行了交流。常人供财神那是没啥说的，可是大法弟子供财神进香拜他，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儿。大法弟子都是随师正法从大穷深处来的主和王。师父在正法轮里说，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而财神多高呢？不过是三界内的神，很低的。你敬他供他，这不对劲啊。打个不恰当的通俗比喻，孙子只能给爷爷叩头，爷爷怎么能给孙子叩头呢？这不搞反了吗？他能不能被救度，还要看他们对正法的态度，看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去指望他，去求他呢？没有这样的天理呀，这不是叫就事论绩效吗？有心才供，不管啥心，肯定是求，不求供他干啥呢？而且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个大法弟子的经济收入都是有安排的。你有人心时，就事论可以指使财神把你该有的财拿走。当你不精进时，也许他们让你大发其财，会起到魔的作用，把你拖下去。本来你开饭店也好，做什么生意也好，也许财运不错，可是就是因为你供了财神，就势力就可以抓到把柄迫害你了。他说，你看这人利益心多强，向财神求财还进香供拜，这心还小吗？这心不去不够格啊。于是他会让你生意越来越坏，甚至在财高足。他们一贯的干扰手段就是用恶的形式去你的人心。这里还有个不恶法门的问题，大法弟子只能供师父的法相给师父进香，不能供财神给他进香。我们认可什么，认识什么，坚信什么，这在救世正法中都是很关键的。我们的选择和修炼行为是要给未来人留下的，如果做不好，未来人会说大法弟子当年在时生意不好时还供财神呢，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这不是正面正行，也不是师父所要的。交流中一个同修说，这附近有几个同修做生意，凡是供财神的生意都不好，只有一个同修没有供财神，生意越来越好，而且供这些东西有时候也有干扰。有时候同修想集体交流或发正念时，忽然来了很多客人要吃饭，让你离不开，你不做大法事儿时又没客人了。可见我们在破除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当中，这些不正和干扰的因素都应该警惕和清除。还有，有的同修开业前，先去找小道或者大仙看看，请个吉日，别碰到凶日，这都不对。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主和王，是主佛的弟子， 学的是宇宙大法，一阵加百劫，下界什么低灵感党，大法弟子什么时候开业都是吉日，一阵压百劫。只要心正，别有缘的观念，随其自然的去做，师父都会给予我们最好的，还用求这求那吗？财神也是应该被救度的一层生命，我们应该把他送出去，对他发着善念，说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要被旧势力因素操控，好有个美好的未来。和同修交流中一点浅悟，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层层洗净，达到标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精进的大法弟子，风风雨雨中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就做着师尊要求做的三件事。不管是在救度众生中，在自己承担的那一部分中，或在整体配合中，都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在磨难考验面前，心中就有坚定的一念，我是个修炼人，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其实不然，通过深入学法反思自己，我猛然警醒，我够格吗？我是个真修弟子吗？向内找还远不够格，因为我悟性还很低，还没修到那个境界，不在那个位置。我只注重了表面的修炼，而没有重视心性上的修炼，还有很多隐藏很深的人心没有去修。正法修炼走到了最后，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和考核的。修炼不是走形式，修炼没有参照，没有捷径可走，都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修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修炼就是在常人社会中，在人与人的矛盾中，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用慈悲善良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因为大法弟子肩负着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和懈怠，稍不注意就会拉开层次，跟不上正法进程。同时也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层次中，因为正法修炼是有截止时间的，并且快速的往前推进着，而且每一层都有法对每一层的要求，而每层次都是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同修的，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和升华的。真修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是有标准的。我也是修了十多年的老弟子了，深知修大法的严肃性。修炼就是去人心，修去在常人中的名利情。从表面上看，我每天都在看书学法，练功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同时随时随地的发放真相材料，看似我每天都在做正法的事，但反观自己，我学法真的入心了吗？真的用一颗慈悲善良纯净的心救度众生了吗？真的堂堂正正了吗？每当参加集体学法时，好像例行公事，大家轮流读，读完一讲合上书，好像完成任务似的，并没有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本应该在学法中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心提高上来，但不自觉的用别的话或事给掩盖过去了，错过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所以在讲真相救人中，往往带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分别心，自以为是的心在做，他好救他不好救，因为心不纯净，所以救人就打折扣。有时本应该救下的生命叫自我挡着没有救成，过后心里很后悔。其实师尊已经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了。可是有时心里就是那么不稳，带着这些不纯净的人心，怎么能做好三件事呢？怎么能做事正法呢？怎么能圆满随师还呢？不危险吗？我深知自己还没有达到标准，还没有修去根本的执着。从法中知道， 我们都是从大穷宇宙遥远天体层层下走，来到了人间。来干什么？不是来过人间生活的，是带着使命而来，是要修炼到幸福的彼岸。可是我们掉到迷中来了，往往忘记了来世的誓约。经过了千百年的轮回，生生世世，在骨子里形成旧的观念和未思未我的各种人心，被凡迷所迷，造下了天大的业力。今生有幸喜得大法，是师尊的宏大慈悲，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去污垢，给了我们一次返本归真的机缘，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开启了我们的善良本性，化解了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消去了业力，身体得到了净化，使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以慈悲的胸怀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弟子用尽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恩德。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们所谓放不下的那些东西自私，不得再多吃苦和额外的付出吗？正法是有进程的，不能不抓紧呀。其实720以前的老弟子，师尊已经给我们推到位了，把不好的物质筛掉后，剩下的一点是给我们过关用的。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清洗在各个层次中形成的旧观念，养成的旧习惯和邪党文化的毒素，在反迫害中坚定正念，铲除邪恶，这些都是我们在修炼中必须面对的。当真正的同化了大法，静下心来学法时，大法的法理就会展现在眼前，大法的内涵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明白的那面就会留下感恩的泪水，真正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当我们遇到磨难时，就会想起师尊的教诲，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冲破旧势力强加的磨难，走出逆境。当邪恶迫害我们时，就用师尊赐给我们的神通法力，灭尽邪恶旧势力黑手，共产邪灵，真正感受到大法的威严和修大法的自豪。可是当我们一回到常人中时，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被常人中的假象迷住了，有时往往在常人画的框框里爬不出来，向往人间的美好生活，不自觉地在脑中如影随形，注重自己的形象，留恋人间的幸福，自私自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看重自己的小家，而忘了自己真正的家园。修炼这么久了，我才真正的认识到，埋藏在心底很深的根本执着、自私，阻挡着我回家的路，痛恨自己修得太差劲了，深感惭愧。再往下挖，在自私中隐藏着一个怕心，怕修不好不能圆满，怕修不好被旧势力伤害，怕修不好被邪恶迫害。从表面看，我是在精进，其实已经往下掉了，因为我修炼的基点错了。我这不是在自私中修，在怕中修吗？多么强大的一个执着呀！拉开的层次又有多大呀？真正的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有师在，有法在，就做师尊要求做的，怕什么？不管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下，都要保持修炼人的正念，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再往下挖，在怕心中还隐藏一个虚荣心和求名的心，旧势力就制造假象，叫你听到赞扬的话，你修得好，从中再叫你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来麻痹你的意志，叫你听好听的，不愿听不好听的，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来毁掉你，多么危险啊！慈悲的师尊看我长时间不悟，就再一次点醒我，叫我赶快修去自我，层层洗净，以达到标准。谢谢师尊又给弟子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双手合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恩。正法修炼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不容易，千万不能叫自我和假我掩盖向内找的机会，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它是实修的一个大漏，从而失掉修炼提高的良机。所以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有限时间里， 拿起世尊赐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一定要抓紧实修，多学法，学好法，100%的信师信法，修去自我，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现阶段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不能用人心帮助同修，我们学法小组有位假同修近来在身体上受到了严重干扰，双目失明，直接影响到做好三件事。针对出现的这种情况，我悟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师父看管，有大法做指导，一切不正确的都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指导下得到归正，同时善解历史上的一切恩怨，绝对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进行干扰和迫害。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铲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要本着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要无条件的向内找，查找自己的不足，及时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净化我们的空间场，帮同修及早闯出难关，投入到讲真相救世人的洪流中去。我向内找自己，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发现有几件事情做得大错特错。一，在使用真相币救度世人这项目中掺杂了人心，用人心去帮同修，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我们小组把使用真相币作为正实法讲真相的一个项目，几乎每周每个人都要兑换一定数量真相币使用。由于假同修个人经济开支较少，不一定每周都兑换，而且兑换的真相币也不多。小组同修为了让他积极参加到这一项目中来，就每周少量的给他一些真相币让其使用，目的是让他走好用真相币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可是假同修有时感到很为难，接到手里怕使用不了，不接受又怕别人说，我看到他进退两难的样子，就主动找到他，把他的一些真相币自己兑换过来使用，这样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假同修的难处，而其他同修不知道，还以为是他自己使用了。假同修应该走的用真相币证实法之路，被我用人心人情给破坏了，使他没有修上去，痛定思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自己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修炼中每个人该过的关、该走的路必须自己去走这一法理。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我把你们修炼过程中这些东西都给拆了，你就没得修炼了，路也就没得走了，是不是？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还就得你们自己去走，自己去修。师父只能是概括的去讲一讲这些事情，我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因此帮了倒忙。说严重点，就是做了一件错事、坏事，使假同修该过的关没有过。师尊在《红云三谁是谁非》中告诫我们，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一关没有过去，就会积攒在那里，积攒多了就成了大关。二，在发放真相资料上，有时小组协调人分给假同修少量真相册子，要我送给他，而我有时怕麻烦，干脆自己悄悄地帮他发了，没有给假同修。本应该他做的事、走的路，我又替他包办了，还以为是关心他、帮他的忙，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么神圣而伟大的使命当成了一项任务就完成了。这一基点本身就大错特错了， 无形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三，有两次小组协调人要我通知假同修到黑窝附近去近距离发正念，由于当天刮风下雨，我看他行动有些迟缓，就没有通知他，这让假同修又错过了走出去整体配合提高的机会，该走的路没有走，该去的人心没有去掉，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悟性太差造成的，给同修增加了关和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对不起同修。由于我自己的心性没有提高，各种人心较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不久后身体上出现了严重干扰，造成了一点影响。后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终于走过来了，但造成了一定损失，教训深刻。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一定要以法为师，用大法标准来衡量自己，规正自己，不能用人心、人情、人理去对待和处理事情，否则容易出偏差、走错路、摔跟头，要用大法规正自己言行举止，及时曝光那些不好的思想和行为，及时铲除消灭邪恶因素，不能纵容其滋生生长，干扰我们做好三件事。在这最后有限时间里，我们应该怎么修，如何修，修什么呢？师尊在讲法中给我们讲得很明确，师尊早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那天讲了，掌功的关键是我们修炼了心性，同化于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对你不进行制约了，你的心性升上来了，那个德的成分就演化成功。又在结缘文章《你是修炼人吗》的评语中告诫我们，修炼就是去人心，同时也在淘汰那些固守人心乱世的。我们要在修炼过程中扎扎实实修炼自己那颗心，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处处用法来对照衡量一切，不能用人心观念执着对待和处理问题，那只会害人害己。如果我们发现某同修确实在某一问题上一时认不清法理，做事处理问题有这样的人心那样的执着或观念时，我们就要用修炼人的慈悲善心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切磋，或者和同修依道去做某一件正实法的事，带动影响同修正念正行，走出来突破提高。修炼过程中，我们每个修炼人都会遇到关，碰到难，怎么过好关，闯过难，是对每一个修炼人的考验和检验。实践使我体悟到，首先必须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是前提基础，同时还要向内修，向内找，真正找出人心执着，去掉它，同时要坚持发好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这样我想没有过不去的关，闯不过去的难。由于修炼人的个人情况不同，修炼状态不同，关难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甚至遇到巨关巨难，这就在考验我们每个人的心，有的很快突破了，有的迟迟过不去，有的甚至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面对这一切，看我们心怎么动。作为修炼人，不要用人心、人理、人情去对待处理问题。常人是怕苦、怕累、贪图安逸享受，而我们修炼人把吃苦当成好事。师尊告诉过我们，修炼人的理与常人的理是反的，该过的关就必须坦然去对待，认真过好。如果是巨关巨难，一时难以过好，周围同修可以善意的在法上与同修交流切磋，首先在法上提高，再无条件的向内找，看看是哪颗人心促成的。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 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找到后就要去掉，尽快提高上来。帮助同修时要用修炼人无私无我的心态去默默帮助同修发正念，帮助同修正念正行，给他一个正的场，使他尽早闯过难关。越是最后，我们越要走好自己的路。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真修实修，按照师父和大法告诉我们的去修，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辱使命。同时也给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提个醒，帮同修真正在法上去帮，在法上认识法，要多学法，学好法，时时处处用法来对照指导自己修炼，稳健地走好每一步。同时也在此向那位同修致歉，说一声对不起，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一定要严格按照大法要求真修实修，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假同修虽然在磨难中，但他信师信法，坚如磐石，认真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弃各种人心执着，坚持听法练功发正念，经常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有时也跟亲朋好友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知道他情况的同修也在默默地帮助他发正念，有时也和他一起学法和学习明慧网与正见网上的交流文章，相互切磋交流，给了他一些正面的鼓励。现在他的情况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相信他会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走出困境，一定能融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经济迫害想到的。最近看到两位陷于经济迫害的同修，心中很难过。我以前也被旧势力在经济上迫害好几年，最近走了出来。我想就解体经济迫害、认清正法修炼等相关问题与同修交流。我是学医的，大三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活干的最多，技术却没学到。毕业后游游逛逛了好几年，因为没什么技术，只能挣几百元工资。医师证考了三年才拿到，现在我月薪2000多，算与社会持平。让我在经济迫害这一问题上深刻向内找的是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我们门诊部来了一位新同事，这位同事很能抢患者。私营门诊医生的工资都是挣提成的，以前门诊里只有我和另一位医生，彼此不争不抢，相处很好。新同事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一时间妒忌、怨恨、争斗、利益等人心全都涌上来。那几天一上班心中就翻腾，看见新同事抢到了新患者，心里就愤愤不平，可面子上又不好意思跟他争，不是怕抢不过他，而是怕彼此因为抢患者打起来怎么办，怕自己打不过他，更主要的是不想打破这种表面的平和。我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可是自己技术一般，而且当今私营门诊医生之间抢患者的事普遍存在，到哪儿也逃避不了这个问题。左思右想，很郁闷。这时我看见正见上一篇同修写的文章， 掩藏在妒忌下的怕心，很受启发。虽然以前也认识到自己的怕心、顾虑、负面思维很重，但看过这篇文章后，我开始冷静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技术一般？为什么我不善争抢？为什么我总是业绩平平？老板和同事为什么总是认为我最穷？大法弟子应该干什么什么行，为什么我不行？回家我和母亲同修交流，认识到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大法弟子也不是维护表面平和的所谓高风亮节。大法弟子的宽容不是对他人私欲的无限放纵，更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的牺牲品，是让生命同化真善人，在正法中摆放位置，展现大法的慈悲与威严，是正一切不正的，从而解体邪恶，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要从狭隘的个人修炼中走出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救度众生，走正路。最后我们悟到，大法弟子在人中也要维护自身的权利，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维护法和慈悲众生。师父说，我们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所以生活的环境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求。转法轮，我是医生，接待患者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是我正常工作范围内的，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没有错。现在是正法时期，不能限于个人修炼的去争斗心当中。当我悟到这一点时，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患者，而且那个月的业绩是以往的两倍，新同事也不再抢了，并且对我很尊重。这件事使我对什么是正法修炼和旧势力对我们在家庭、经济、病业等方面的迫害有了深刻的思考和理解。我看到身边有很多同修还陷在旧势力的方方面面的迫害之中，他们有的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迫害，还在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修忍或者善。有的同修认识到自己陷于邪恶干扰之中，但是找不到自己为什么被迫害，在磨难之中修得很苦。我悟到不能走正路，解体迫害的原因有两点：一，法理不清，没有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二，没有转变观念，解体被放大的执着。一，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我觉得这是当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不能透彻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就不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那我们走的就是旧势力安排的路，就会被迫害。我身边有一位老年同修，被儿子欺负却不敢吱声，总是说忍了吧，忍了吧，谁也没有我能忍。同修无论怎么和他学法交流，他都是修忍，结果自身病业假象严重不说，儿子把他的房子和钱全部据为己有，还想开煤气毒死自己的母亲。老同修最后主意识不清，被病魔拖走。还有一位同修，怕心很小，很坚定，他在常人中是很能干的类型，别人干的活一般入不了他眼，他很执着于大法弟子在哪儿都要做好，在家里也要做好，所以近几年家中大小事情不断，他三件事虽然也在做，但也有限，总被家中事务牵绊。同修邀请他参加近距离发正念，他也婉言谢绝。大家整体配合讲真相，他也因家中有事没能参与。他被做好人这个观念障碍着，总是不能很好的融入整体。师父在正法与修炼中明确开示我们，此文什么是真正的善，在如何对待正法与修炼的问题上谈得很清楚。大法弟子在正法中 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看到师父的讲法，反观上述两位同修，个人觉得同修就是法理不清，没透彻理解什么是正法修炼，没摆正自己的基点，陷在了个人修炼中，才被邪恶钻空子，利用同修没修去的人心与执着，在敬业、亲情、家庭、经济等方面迫害。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的修炼与过去任何时期的修炼形式都不同。我悟到，如果同修们不能摆正大法与大法弟子、大法与旧势力、大法弟子与旧势力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很好的认识什么是正法修炼，就容易陷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摆不正看问题的基点。不是我们被非法绑架、抄家、判刑才是被迫害，还有各种隐形的、不易察觉的迫害，比如家庭、经济、病业等方方面面。师父说，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这就不是一般境界的圆满问题，也不是通常圆满所能达到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到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是在我们还没修去的执着中放大加强，以达到考验和毁灭我们的目的，这和个人修炼中去执着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清醒地分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清醒，要清醒地分清个人修炼与邪恶迫害法是两回事。导航，大法的内涵太博大精深了，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明白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什么是正法修炼，我们就不可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就会被旧势力没完没了的迫害。师父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转法轮，做事代替不了修炼，不是我们每天做着三件事就是修炼了。如果我们不明白法理，别说救度众生，自身还会被迫害，而且他们控制着邪恶的人，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着，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大法与弟子。如果你们真正能在修炼中去掉那些人的根本执着，最后的这场磨难就不会这么邪恶。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清醒，说到底修炼是严肃的，绝不是混事。希望同修们都能静心好好看看师父关于正法修炼的相关讲法，真正的做到法理清晰，理智的对待修炼。二，找到解体阻碍我们的观念和执着。除了法理不清，没有摆正基点，有时导致我们被迫害的，可能是我们不正的执着和观念。我从小父母离异，养成了懦弱、胆小怕事、顾虑、自卑、 不自信、负面思维、保护自我等性格观念。这次工作中的事情让我深刻反省，我意识到前几年悠悠逛逛没找到工作，就是这种性格观念在阻碍着我，太懦弱、太顾虑、负面思维太多，觉得自己没技术、没有医师证，很不自信，怕这怕那，瞻前顾后，还有极强的自我，怕被别人说、被伤害，不敢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矛盾，总想享受着表面虚假的和谐。在这些观念阻碍下，我逃避社会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矛盾，不敢去找工作，在家独修了好几年，承受着经济迫害。如今旧势力又想利用我这些观念在经济上迫害我，而我已经清醒了，我看透了旧势力恶毒的伎俩，他们想用这些观念迫害我，让我变得懦弱、胆小、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勇气逃避矛盾，不敢与同事去维护和争取自身正当的权益。他们想让我在这些观念的操控下讨厌、逃避这个社会，从而逐渐脱离这个社会，最后被社会淘汰掉，断绝我的经济来源，多恶毒的用心。此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我明白了，我们就是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修炼自己，怎么能怕被伤害、逃避矛盾呢？我要解体怕被伤害、懦弱、不自信、负面思维等后天观念，不能再被这些执着控制了。同时我还要修出大法弟子维护法的尊严与勇气，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我还悟到，这种怕、懦弱、不自信、负面思维等观念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是他们久远年代之前就安排好的，他们在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强加入这些不好的拜物，目的就是为了在正法时期起干扰作用，在我们不清醒时，这些观念被旧势力利用、被放大，从而阻碍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这是绝不能认可的，必须清除。悟到这些后，我周围的环境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同事不再与我抢患者了，变得很尊敬我，而我这个月的业绩是以往的两倍，门诊的营业额也创了几年来的最高。我悟到，使我们陷于家庭、经济、病业等磨难中的，可能是我们被不同的观念障碍，比如不能扭转对过去的苦修的修炼形式的观念，或者被现实假象框住，觉得自己无力改变现实的生活状态等方方面面。明慧2月15日发表的《走出旧势力安排的经济困境》一文已经有阐述，就像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的，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了。不能被人说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我理解之所以被这些观念障碍，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法。其实法中什么都有， 世间万物都该为法所用，包括钱。大法弟子通过自身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被狭隘的个人观念所左右，偏激的理解法。清醒后回首这几年，自己被这些观念阻碍着，承受着经济迫害，失去了很多修炼的机会，同时也没有在这方面走好自己的路，真是悔之又悔。大法弟子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我想到如果我这次仍然没做好，不但自己被迫害，而且旧势力会利用我同事不好的思想，无度地侵占大法弟子的利益，这是多大的罪。由于我的不清醒，会导致这些众生被毁掉，多么严肃的事情。想到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我感到无以言语的沉重与震撼。在我的周围，我还看到一些同修陷于家庭、经济、病业磨难中，我很着急，也很痛心。我想根本原因是因为法理不清，没摆正基点，被观念和执着阻碍着，才在无奈与无助中承受着迫害。修炼到今天，我们应该清醒了，不是我们做了讲真相、发正念、学法的事就算是修炼了。三件事人也可以做，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是要实修修心的，根本上心在不在法中。每次在人与神的观念冲撞中，你是否决裂了人？师父的讲法我们能理解多少？什么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想我们都该好好问问自己。最后建议同修们都好好看看师父在99年之后发表的讲法与经文，愿同修们都能明明白白的修炼，尽快从磨难中走出来。以上仅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共同精进，共同耕耘。周末回到家中，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本来已计划好想去一所学生公寓散发破网软件的，可是看到家中到处都布满了灰尘，我便决定先不出去了，还是先打扫卫生，把家里面收拾干净吧。我把家中所有的书桌、计算机桌和台面都清洁了一遍，然后打开佛龛，看到香炉中那厚厚的灰快满了，心想它怎么不清理呢，就把它全部倒掉了。而次日上午我正在整理房间，却受到丈夫的批评和责怪，就听丈夫在那里气愤地说着，嫌我不干正经事，做的都是不应该做的云云。而我当时被他带动的失去了理性，和他大声争辩了几句，随后愤愤不平地想，为了搞卫生自己用了半天的时间，该做的讲真相项目都没做，真是太委屈了。等丈夫出门后，我独自一人在家里，一面哭一面反思一桩一桩的往事。记得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原本想在2012年的年末写篇总结性的修炼心得，但是后来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我只得放弃了写作计划，按照丈夫的建议和安排，用了两个整天的时间自己做了扫除。可当他回来时，却表现出了非常不满的态度，为什么我牺牲了学法修炼和讲真相时间，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却时常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负面效应。想起2013年神韵晚会的那首歌《带上我的心愿》，歌词中写道，共同精进，共同耕耘，我才醒悟，原来是自己没有摆正家庭中与丈夫同修的关系。 有人结合组成家庭，那久远以来的誓约是走在一起共同修炼和精进的，在共同精进的基础上共同耕耘。正如正见网的一位同修在夫妻同修的责任中写的，共同精进是我们来世的真愿，共同耕耘是我们维持常人正常生活的条件。而我和他在婚后彼此都没有把对方当成同修对待，遇事不知向内找，沉溺在夫妻情中，恩恩怨怨，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因为争斗心、妒忌心等未及时修去，常常搞得身心疲惫，又因为一味只用贤妻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把丈夫生活上的各种需要看得过重，以致影响了自己的讲真相救度世人。正法到了最后的阶段，色欲心、妒忌心、争夺心等都得放下，自己也应该重新看待家庭中双方的关系，包括和公婆的关系了。生活中真正做到修心断欲，以修炼人的心态平和理性的面对遇到的家庭矛盾和考验，而且无论有再多再繁琐的家务事需要做，都要把正实法摆在首位。古训云，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不被夫妻情牵绊，共同精进，共同耕耘，彼此在正实法的路上才会走得更好更稳健。愿与诸位夫妻同修共勉，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正面对待不修炼的家人。昨日我到一个学法小组参加每月的交流会，一位老年同修说了这样一件事，他老伴不学法，总是不愿意让这些修炼人到他家学法，没想到这些他就很苦恼。在交流中，另一位刚学十来天的同修说，当初我家老伴和孩子们都学法，就我不学，但十多年来我一直支持他们，他们也曾经让我学，我虽然知道这个法好，但是因种种原因就不想真正的走进来，虽然我家是练功点，可也一直没想学。那天我老伴跟我说，我们学法你也跟着学吧，要不你还得到别人家串门也不方便，一连劝了我四五次吧，我想想也是。于是大伙儿来学法的时候，我也不躲避了，我也捧起书跟大家一起学了。学完几遍转法文之后，我就明白这部大法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听完这位老年同修的肺腑之言，大家真的都很感动，于是对那位现在家人不理解的矛盾中的同修，大家都说，其一，你的家人今生今世能和你成为一家，那你们得有多大的缘分才能促成一家呀。其二，为啥家人不理解我们，是否是真相我们没有讲到位。其三，我们是否在家人面前真正的展现出大法弟子那种美好与风范了吗？慈悲的对待家人了吗？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对众生都用慈悲的正念来对待，更何况我们的家人呀。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做得好做得正，并用正念对待，清除其背后干扰的因素，我想家人会真正的理解并支持我们的。
真正的向内找与正念对待。昨日集体学法之后，同修们坐下来交流了一下，一对夫妻同修先后说出了自己的体会。一，真正的向内找。这位同修的妻子说，我以前就不明白 为啥同修说我的思想总是停留在表面上而不实修，在实践中没有做到。我十几年来对自己婆婆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对她好，可是她对我，这让我很伤心失望，在我心里就埋怨她，所以前一阶段我的状态就很不好。后来经过和大家交流，我终于明白了，我没有做到真正的上面角而造成的。当我找到自己不应该埋怨婆婆这颗心的时候，我的身心一下子就轻松了，原来那种不好的状态一扫而光。二，正面对待工作中的事情。这位同修说，前些日我身体也出现很不好的状态，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被炸毁了。醒来之后我十分的伤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不精进造成的，而且还喜欢看常人歌曲与玩电脑游戏，学法跟不上，练功更不用说。在这期间几位同修先后去看我，跟我交流。其实当我看到同修来和我交流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即便同修们没说什么，我知道大家惦记我，没有把我忘记。最近单位把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让我管理，这下子我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去年我们公司因生产安全事故赔偿了200多万，可见安全方面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既然是总经理安排的，那我也没办法推却，只好承担下来。我开始着手制定安全方面的规则，弄好后呈报给总经理，总经理倒没说什么，当给原来的安全副总看的时候，他提出很多意见，我当时就动心了，只是强压着。后来他按照他的方式弄一套东西来，我后来只是把其修改了一些就发下去了。刚开始这心里真的是不平，后来随着学法我就明白了，具体的安全规则怎样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状态，只要我的心在法上，会减少很多的安全事故与隐患的。这些不是人为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只要我们用正面对待一切，在这其中做到真正的放下自我，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当悟到这些，压着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浑身轻松。
时刻警惕，不要让色魔钻空子。一直觉得自己不谈朋友，也不想结婚，色欲心还是挺淡的。有时觉得就是哪个影视明星到我跟前，我也会不为所动。然而一个男孩的出现，却使我清楚地意识到那肮脏的色欲之心，其实一直都虚伪地隐藏着。我是在一次旅游中认识他的，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他是一个性格、外貌、嗓音、穿着、身材都符合我审美标准的一个人。不知不觉中，我竟喜欢上他。回到家后，因为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而十分痛苦。我为自己的表现而吃惊。修炼了十几年，怎么还这么不稳定？意识到是色心招来了色魔的干扰。可是由于当时主意识不强，没有坚定地排斥它，致使淫乱的思想来势汹汹，压也压不住，学法练功静不下来，频繁地上网购物，满脑子都是如何和他相遇，类似电视剧的场景，总想能和他发发短信，偶尔联系一下该多好。就这样持续了几天，身体被干扰出现了像是感冒的症状。深挖根，我发现自己内心向往高中时代那种青涩单纯的恋爱， 怀念男生女生之间碰一下手都会脸红的感觉。我喜欢他，就是在享受着那种渐渐远去却难以释怀的所谓的幸福感。难怪以前总做梦，梦见和中学同学一起在操场上玩，找到执着所在，我否定他，排斥他，那种煎熬的状态好了几天。可是隐藏很深的色欲之心并没有彻底铲除，好像还舍不得似的，脑子里还会幻想着一些变异的画面。今天上午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流了满地水，连地板都泡开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棒喝我，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在这救度众生的紧要关头，我却正念不足，被色魔带动的颠三倒四，真是太不应该了。静下心来认真的向内找，这件事的出现暴露了很多执着。一、色心，平时过于注重打扮，喜欢被人欣赏，如果不被异性注意会有种失落的感觉。同修切磋中多次指出，被异性关注就是修炼人色心不去导致的，而自己却不以为然。二、学法不深，没做到实修，真正过关时把法理抛到脑后，表现得像一个常人。三、没有及时清理不好的念头归正自己，对什么念念不忘都是情，对方表现出的好感都是自己人心招的鬼上门，而就是类看到后放大了这一执着，让人觉得对方好像也喜欢我，其实是假象。那些不好的念头大部分都是色魔强加于人的，一定要分清真我假我。而且平时看不上色欲心重的同修，觉得就这么点事儿都放不下，这种责备同修高高在上的心也导致了色魔钻空子。四、重新审视为什么不想结婚，是怕麻烦，怕家长里短，怕这怕那，而不是真正的从法理上有所感悟，所以一遇到心仪的人就内心波动。我为自己这些天的心神不宁而愧疚，同学们都在全力的抢人救人，而我却在家被色魔这个白骨精干扰的唉声叹气，真是不争气。正法已走向最后，该休息的人心都会通过不同方式暴露出来。旧势力现在所做的就是淘沙，色欲心不去，危险至极。以前的出家人见到女施主都要眼观鼻，鼻观心，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注意时刻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不给邪恶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希望同修不要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放下执着，修好自己，和师父一起回家。
地生法轮大法号，礼遇圆明法光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常从法中看到师父让我写正实法文章的点化，可是总有各种借口阻碍我动笔，最冠冕堂皇的就是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或者救人要紧，时间太紧张了，不太说得出口的就是今天太累了，写文章总是要熬夜到天亮，明天的事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惰性和魔的阻碍不让我动笔，所以至今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铅笔头。其实我感觉师父是给过我神笔的，看到其他同修写了许多揭露邪恶的好文章，师父鼓励他看到了四支笔，一支比一支大，最后的一支巨大无比， 我真是太惭愧了，都是自己的惰性作怪，辜负了师父赐给我的神笔。从今天起，我索性就起个笔名叫神笔，用这支神笔来好好证实法吧。我曾经被邪恶非法绑架，原因不细说了，后来正面闯出，闯出后没几天，我到派出所一看，那个派出所人员的大展板上，很多参与绑架我的警察不见了，剩余也就一半人吧。来了一个上级机关派来的身份不明的警察，我猜就是下一任的所长了。此人没等正式上任，就来找我谈话，正事也是不小的，要在关押我的地下室开审，因为那里有摄像头，旁边还坐着两个保安壮胆。由于我的反对，改到了会议室。此人看上去还不太邪恶，可能是为了麻痹我，表面显得很随和。叫来了一个年轻人，我反对此人参与，他就让他走了。我搞不清他是什么身份和用意，我也没做坏事，不用跟他们客气，表示必须看一下身份证才能交谈。他很配合，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我，我看到他的身份证是分局的。我说，你是新来的所长吗？他说不是，是警察。我表示不太可能，他说怎么不可能，还有那么多都回家的呢。明白了，怪不得外面牌子上的警察少了那么多，都回家了呀。善恶有报，见事现报，果然不爽。那么你想了解我的情况，可以直接看记录，或者问问当事人就可以了，不必把我找过来呀，还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他表示记录已经看过，情况也了解一些，因为上面分局和检察院还要审核这个案子，他必须直接了解情况。我说，那好，我说什么你记什么。他表示同意。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说，法轮大法号。于是他写道，法轮大法号。他说，你是不是叫某某某？我说，法轮大法号。他说，你是不是住在某某街某某号？法轮大法号。他说，你是否因为某某某某事情如何如何？法轮大法号。你家里？法轮大法号。我每说一个法轮大法号，他都一丝不苟的在本上记下一个法轮大法号。当我说到第六个法轮大法号时，他笑了。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已经解体了，他已经无法对一个受到大法保护的真修弟子再做出任何不公之举了。他对那两个保安说，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叫他这么一整，把我脑子整得稀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两个保安说，他好像挺有文化，人看来也不坏。他说，今天就这样，你回家吧，这几天分局检察院和市局还要找你谈，你准备一下。我想这个可就不归你们说了算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听我师父的话，师父叫我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安排，我就坚决不配合。后来果然顺利地破除了邪恶的后续安排，继续走在我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勇猛精进的路上。法轮大法好，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具有神奇的无边法力，真心相信的人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人默念这几个字，十几天炎症消失，有人车祸时默念，身体完好无损，有学生考试时默念，答题时头脑清醒，考试顺利。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带给你好运。我说了六个法轮大法好，警察写了六个法轮大法号，解体邪恶出凡离，隐喻圆明法光照，法轮大法真是好。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一人修炼全家受益。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大法中受益无穷。通过我自身的身体变化和我不断的讲清真相， 我的家人都对大法很认可，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做了三配，有很多都带着大法护身符，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使他们越发相信大法，在此写出发生在三位家人身上的事，以此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神奇与美好。一，2008年我被恶人骗了，被非法劳教一年，到释放的日子，弟弟和小叔子分别开车带我父亲和我的女儿等几位亲戚到劳教所接我。我丈夫24年前就去世了，婆家娘家的亲朋好友20-30人口在饭店摆了宴席迎接我回家。这年他们很为我担忧，现在看到人回来了，很是高兴。于是他们都喝了很多酒，散席了。弟弟要亲自送大家回家，但是他酒喝多了，根本不能开车。他不听家人劝，执意要送大家，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就要发动汽车。女儿很着急，想把弟弟从车里拉来，可是根本拉不动他。弟弟扭动钥匙，一次次的发动汽车，可是汽车没有一点反应。弟弟还不放弃，继续扭钥匙。这时小叔子为了让他从车里出来，就哄他说，你下来，我把车发动起来你再开。弟弟终于从车里出来了，换了人，汽车一下就发动起来了。弟弟却由于喝得太多，从车上下来直接摔倒在地上了，嘴唇发紫，脸色很不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帮了我们全家，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闹市区，有很多路人，是长短途客运汽车的上下车站点，一旦汽车横冲直撞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也是弟弟认同法轮大法，弟弟一直带着大法护身符，师父赐给的福报啊。二，外孙女从出生一直在我身边，受着大法的熏陶，非常健康聪明，就在14个月大的时候，在房间玩摔了一跤，摔得并不重，可是她突然眼睛上翻，手脚蹦得很直，妹妹和女儿一下发现了孩子不对劲，由于平时经常和家人讲，遇到危难就求师父，于是他们马上就喊，师父快救救孩子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厨房洗碗，听到声音跑到客厅一看，孩子嘴唇全紫了，牙齿咬得很紧，浑身僵硬，已经昏过去了。女儿和妹妹吓得直哭，我心里很稳，我相信大法弟子家的孩子不会有事的，有师父有大法的力量在。我抱着孩子说，快给师父上柱香，求师父救救孩子。妹妹和女儿到师父的法像前，分别给师父上香，跪在地上磕头，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母亲行动不便，整日在床上基本不下来，听到发生的事，一下子就跪在地上不停地给师父磕头，嘴里不住地喊着，师父啊，快救救我的重孙儿啊。至少过了7-8分钟，孩子睁了一下眼睛，摸了一下我的脸，然后又睡着了，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在孩子的耳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到过了半小时左右，孩子彻底醒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让全家人更加相信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神奇。三，2013年2月5号，全家人都在准备过年，下午2点多，父亲外出买东西，突然间腿就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坚持回到家里，我见父亲走路拖着右腿，便问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说腿软，走路不好使，手也麻。两个妹妹听了就慌了，说那马上去医院吧。我想没事的，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况且父亲也很认同大法，不会有事的，他也是在还他的业债。妹妹和外甥陪着父亲去医院了，我马上坐下来发正念，立即解体造成这一假象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的生命通过给父亲的身体造成不适的现象拖住我。因我母亲不能下床走动，平时都是父亲照顾，若父亲病倒了，我就得整天在家照顾了，影响我做正实法的事。我在做救度众生的一个项目，就这样我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然后打电话给妹妹， 说刚做过 CT，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医生判断是脑梗前期，且24小时内是病情爆发的危险期，需要住院观察。妹妹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话舌头已经不好使了，妹妹吓坏了，给兄弟姐妹几个都打了电话，让大家都回来，等我把一大家子人都安顿好了，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带了一张大法护身符去了医院，父亲放在了枕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陪父亲去洗手间，我问他感觉怎么样，说已经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了。第二天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说是多发性脑梗，有很多并发点，很危险的，好在送来的及时。医生看父亲的行动自如了，很惊讶地说，真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虽然现在父亲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健康，但是想想还后怕呢。我说这是父亲你认同大法得福报了，父亲很喜欢看大法的真相资料，以前是协党的忠诚干部，现在是法轮大法的真心支持者，在此衷心感谢师尊的救度何时。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